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父亲节，那么在讲到之前呢，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慈爱的天父，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拣选拯救了我们，不但赦免了我们的罪，还赐我们儿子的名分，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你给我们预备了永恒的荣耀，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不再是你的敌人，我们不再是雇工，我们是儿子，是承受产业的，是将来和基督一同作王审判天使的。天使是为我们这些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想想是何等荣耀，何等感恩，也何等不配啊。天父啊，今天是父亲节，求你祝福我们这些在地上的做父亲的，加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能力，能把你所赏赐我们的儿女给我们的产业带到你的面前，成为属灵的后裔，敬虔的后代。求主垂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们。
好，今天是父亲节，首先呢，祝大家父亲节快乐。那么上个月呀，刚刚过完了母亲节啊，用各种形式表达了对母爱的这种歌颂及赞扬。其实想一想，父亲啊也不容易啊，也应该有一个父亲的节日，所以就有了这个父亲节。其实想一想，每个人都不容易，人活着就是不容易，要活得好就更不容易了。不但有父亲节，有母亲节，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日。小孩有六一儿童节，青年有五四青年节，老人呢有九九重阳敬老节啊。那么如果你说，哎呀，我也没有孩子啊，那你可以过三八妇女节呀。如果你实在没有什么节可过，你可以过五一劳动节。劳动快乐，劳动光荣，总有一款适合你。哈哈，好，今天既然是父亲节呢，我们就要讲一讲关于这个父亲的话题。通过刚才啊我们读的经文，我们一般都会把它称为叫浪子的比喻，或者是浪子的故事。其实当你仔细的研读，你会发现这里面大儿子不重要，浪子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位父亲。我们提到父亲会想到什么？严父慈母啊，父亲是很严厉的，可恰恰这里的父亲是一位慈爱的父亲。所以今天我就以慈爱的父亲为题，我们一起来分享思想天父的大爱。那么当时的背景呢，是很多的罪人和税吏要来听耶稣讲道，但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却在一旁是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因此耶稣就一连讲了三个比喻啊，失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还有这个浪子的比喻。那么在浪子的比喻中，首先就提到了这个小儿子要提出要分家产，那我们看是否合理。第一点，无理要求分得家业，踌躇满志，远离父家，在十五章的十一到十三节的上半节。依照犹太律法呀，这个父亲年老体弱，如果不想经营产业了呢，啊，才可以将这个产业给儿子来分。那么按照犹太人的分法呢，是长子要得双份，所以你就不奇怪当年为什么雅各用一碗红豆汤要骗取以扫的长子名分啊，这个和钱是直接有关的。你比如说有两个儿子，假如有一百万，你要分三份，大儿子要拿66万、啊、小儿子只能折33万。如果有三个儿子呢，就分四份啊，一百万就是大儿子要拿50万，另外两个儿子只能拿25万啊，以此类推。总之这个可不得了，这是一个双份，但是那是要在父亲死了之后叫遗产。但是也有法律规定，那么如果父亲年老体衰不想经营产业可以分，但是要出于父亲的意愿，而且在父亲没有去世之前不可以变卖这些产业啊，还是属于是父亲的，你可以只是说你拥有这个啊，这个就是叫你的暂时拥有。那么这里面的小儿子竟然变卖了，简直就是大逆不道。换句话说呀， 这个小儿子这个举动就是想咒诅他父亲早点死。可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父亲呢，在这里面表现的是这么的软弱无力，竟然答应他了。其实你看，在当今社会有太多不赡养老人的案例，打官司分家产，甚至刀兵相见手足相残，就是制定了一些相关的法律，为了那个这个维护那些这个年老的父母，但是也是不容乐观。一位有经验的老人说得好，说千万不要把财产给儿女啊，不到最后一刻你不要听他的，特别是房产，你给了他你就后悔了，你很惨。因为他说得很好，哎呀怎么怎么样，最终你在这个儿子家过几天不好，那个儿子家过几天不好，你都没有自己的落脚之处，这是经验之谈啊。所以有一些的大的城市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叫立遗嘱，有一些老人就想开了啊，趁着神志清醒去立个遗嘱，做个字据，做个这个公证，以免到时候产生纠纷，其实这也是不错的。那么前一阵子你看叫这个赌王何鸿燊的去世，哎呀真的是闹得沸沸扬扬，占了新闻的头条。他有四个老婆，十几个孩子啊，有儿有女，然后是5000亿的家产啊，所以也是有很多的困难。那么我们回到这个话题，小儿子呢把一切就收拾起来了，往远方去了。这个收拾啊，在原文有聚集整理的意思。在当时的社会，我们知道这个家产主要是牲畜啊，牛羊，这个田产，还有这个房子。因此这个小儿子如果想带走，他要变成现金才能带走。这就说明怎么样，他早有预谋，他以为他可以独立了，他不需要在家了，他有更多的自由了，他要去闯荡江湖了。那么说到这里的时候，有人会说了，那么离开家不好吗？难道在家里面做个啃老族好，吃喝 家里的，对不对？然后这个好男儿志在四方，要出去闯荡。但是这个比喻的重点不在这里啊，这里面讲到是这个儿子得到了财产，他却远离了父亲。他以为他这样就可以真正自由了，从此就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了。那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第二点，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耗尽所有，遭遇饥荒。他带着钱，哎呦，他兴高采烈的，兴冲冲的就离开了父家，寻找着他所谓的诗和远方。这正是我们所有罪人的写照。我们只要神的恩典，我们不要神的同在，不要神的管理，只要祝福，只要赏赐，只要好处，你不要管我，我有我的自我，我有我的自由，以为这样就可以快乐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是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也有很多的险恶。事实上，人离开了神，就是离开了祝福，就是走下坡路。那么经文告诉我们怎么样，他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耗尽所有。什么叫任意放荡？我们提到放荡就已经不好了，说这个人很放荡，哎呀，那就是一个不好的词。任意，任意妄为，不再受约束，以为就自由了。人只有在神的真理里面才能得自由，离开了神，那不叫自由，那叫放荡，那叫放纵，那叫放肆，那叫犯罪。他还不但放荡，他还是任意放荡，为所欲为，胡作非为。然后怎么样呢？他就浪费资财。浪费，我们说贪污和浪费都是极大的犯罪。提到贪污我们没有意见啊，这个是有罪。但是浪费，有人说了，这是我挣的钱，这是老子的钱，我想怎么花怎么花，哎呀，点一桌子菜吃两口不要了，倒掉了，然后这个就是随便乱买东西，哎呀，好像这个钱是属于他的。基督徒绝对不能有这样的观念。钱财出于神的赏赐，你要做钱财的管家啊！你就什么叫浪费？从小事情做起，屋里头没有人，你就把灯关了，随手关灯是吧？这个洗手打肥皂的时候把水关了，在点滴的小事上，浪费是神不喜悦的。耶稣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人，还用12篮子把零碎又收拾起来，这是耶稣给我们做的这个 榜样。现在有一些人啊，这个有钱了，但是浪费叫称为什么叫土豪哈。我曾看过一个短片，就是介绍，就是说不要浪费嘛。就是一个人衣着很朴素，进了一家餐馆，一对年轻的小夫妻小两口吃的桌子上剩了好多，哎，有包子有饺子也有什么的，然后结了账走了。这个人进屋一看，哎呀，这太浪费了，他就坐下来就吃了，别人就在那里笑他嘲笑他侧目而视，他什么话都没讲。他吃完之后，那饭店的门口有一个捐献捐款箱，是救助这些贫困儿童残疾人等等慈善的捐款，他从兜里掏出了几百块钱放进了那个捐款箱里面。当然这是一个宣传片，就是说不要浪费。不是，后来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这样，他说不是我买不起，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太浪费了，浪费这是可耻。这个浪子怎么样，他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今天这个浪费资财不单是资财，神给我们的精力，给我们的青春，给我们的健康，这一切。我记得有一首歌唱到说，哎呀，这个我们有的是时间，大把的去挥霍吧，浪费你的精力，耗费你的时间在很多无聊的事情上，这也是一种浪费。你以为你会经营你的人生吗？其实你离开神，你不会经营，你只会放荡，你只会浪费。然后结果怎么样，就耗尽所有啊，没有了。这还不够，又遭遇饥荒，真是屋漏又逢连夜雨，在伤口上撒盐。紧接着一个比悲伤更悲伤的，比倒霉更倒霉的故事正在上演，穷困潦倒，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怎么办？这个时候他就做了犹太人认为最卑贱被厌恶被咒诅的工作，就是去放猪。提到猪，我们知道中国人喜欢吃猪肉，但是犹太人穆斯林回教的啊，回民，其实他们是同宗同源啊，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只不过一个是以撒的后裔，一个是以实玛利的后裔。他们对待猪的问题上是一样的，不吃猪肉，因为他们认为猪太脏了，不洁净。但是现在他穷困潦倒到一个地步，他要去放猪，放猪还不说，要饿到甚至和这个猪去抢食物吃，抢猪食，简直是卑贱到了极点。当然了，我们说到饥饿，从人离开伊甸园之后，饥荒就没有离开过人类。圣经上屡次提到饥荒，这个约瑟在埃及做宰相的时候啊，给法老解梦，七个丰年七个荒年，丰年把粮食收起来，荒年的时候好拿出来吃。他的父亲雅各带着这个孩子然后去这个埃及买粮食，兄弟父子相认啊，那是他们这个闹了饥荒。然后在士师记记载，这个拿个米啊，带着一家人也是出来，最后到了摩押地也是因为饥荒啊，最后丈夫死了儿子死了，很悲惨。所以你看人类这个饥荒一直都在存在。有一部电影叫1942，反映的很真实，树皮吃光了，草根吃光了，能吃都吃光了，没有办法，最后怎么样，几升的小米就买一个女人就卖人了。就是甚至在鲁迅的笔下写的人吃人的社会真的是这样，没有东西吃换孩子吃，不是传闻，不是传说，是历史的真实。所以何等的悲惨，这个时候的浪子身体得不到基本的温饱，心远离了家庭的温暖，灵不能亲近神，他的身心灵备受摧残，备受煎熬。面对绝境的他，他认清了自己的有限，自己的败坏和贫穷，这个时候想到了富家的丰富，他醒悟过来。我们看第三点，醒悟过来归回富家，不配称子，愿做故宫。从醒悟过来啊，到于是起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悔和改啊。那么他想起富家说有很多故宫，口粮有余，想起他在富家那个时候无忧无虑的生活，有父亲的慈爱的环绕，那么就是这样，这个衣食无忧。但是自己现在在这样在外面，他说我不能这样死在外面，他决定悔改，他决定回家，他决定向父亲认罪。他不敢期望父亲重新接纳他，所以他心里说呀， 他说我不配称为儿子，愿意做故宫。其实这是不容易做这个决定的，有很多人愿意，他有悔能醒悟，是走投无路了，但是让他改很难。中国有一句话叫什么，叫死要面子活受罪。有人会想，哎呀，我离家当时这个踌躇满志，壮志满怀，然后现在我混得这么惨，我回去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我回去有什么面子，我死了算了，我上吊吧，我投河自尽吧，正中了魔鬼的诡计。这叫死要面子活受罪。这个浪子他醒悟过来，他就立即的起来，他踏上了回家的路。这才是我们每一个罪人要在父面前所要做的。我们看第四点，慈父欢喜，大摆宴席，大儿生气，不肯接纳。从二十节的下半节到三十二节，这一大段都在讲这个事情。这也是今天我要讲的重点。这个小儿子回家的路呀，不像离家的路那么轻松，那么愉快，那么兴高采烈，那么那个壮志满怀啊，有很多的憧憬。现在是怎么样？衣衫褴褛，疲惫的身体，啊，已经饿得都吃不饱饭了。你想想，如果要是衣锦还乡，荣归故里，那是归心似箭的。他现在他的心里是很复杂的，很沉重的，很纠结的，很难过的。他在迟疑间快到家的时候，这条回家的路曾经这么熟悉，现在变得这么漫长，这么沉重，然而他还是朝着回家的方向迈去。在离家不远，却被倚门而望的父亲远远看见，说相离还远。父亲看见动了慈心，跑着过去抱他，连连的亲嘴。说明这个父亲什么，是从儿子离家走的那一天起，他就在那里日日夜夜的等待，在数着日子在等。不是说碰巧了父亲正好站在那里，他是天天在等。他就一连串的这些动作，连儿子悔罪的话想好了怎么说，他想好的场景是脑子里面千转万转，想的是哎呀，要敲门，怎么进屋，怎么见父亲，他有很多的设想的不同的场景。他想到给父亲讲的话，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你，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但是完全被父亲的欢喜所淹没，根本就没有接他的这个话。不但跑着过去抱着连连亲嘴，也不嫌他脏，衣衫褴褛，浑身都是跟猪在一起生活那个臭味，而且还迫不及待地吩咐仆人把上好的袍子把戒指拿来鞋穿上。这是什么？这是一种赦免和恢复儿子身份的象征。然后杀牛宰羊，大摆宴席，这一切完全出乎小儿子的意料。他本来只是想当个故宫就获得温饱，能吃饱饭我就满足了，没想到他太没有想到啊！故事到了这里真是让我们感到是一个圆满的结局，皆大欢喜啊！但是事情到这里没有结束。你不要忘了，在故事的开头十一节交代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然后你再看从这个二十五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那时，从这个那时开始啊，事情就出了转机了。大儿子的出现，他的表现和父亲是完全相反，不但不高兴，而且是生气。一般你说你不高兴，你就哎呀勉强着嘛，心里再有千万个不愿意，你就大家这么这个仆人啊，家里边弟弟回来了啊，你也要勉强的陪大家一块儿。他是生气不肯进去。从一开始弟弟要求分家产，他也没有劝阻。然后弟弟离家出走，他也没有去寻找，也没有去打听。现在弟弟回来了，他生气，甚至父亲出来劝他，他是满嘴的埋怨。他说什么呢？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他不说是我的弟弟，他说是你这个儿子，好像这个儿子是你的，和我有什么关系？ 而且他还说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怎么知道是和娼妓吞进了产业？他是想象的，是不是？所以总把人想得很坏。这个就是我们想到了在路加福音的十八章， 耶稣讲到了，就是说有两个人去店里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啊。那个税吏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那个敲诈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那个税吏就站在那儿，然后说，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所得的捐上十分之一。那个税吏是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垂着胸说，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说，这个人回去倒比那个人为义了。这就是大儿子的写照，他根本就不在乎这个弟弟，在他眼中是不好的，跟他没关系。当然了，我们知道耶稣讲这个故事呢是有所指，一般呢认为这个大儿子呢是指犹太人啊，不肯接纳我们这些外邦人是小儿子。其实这两个儿子啊是两种不认识恩典的这个代表。小儿子悔改后觉得自己不配，想用自己的办法获得父亲的同情，哎呀，我就在那里努力做，做个故宫就行了，哎呀，不想那么多了。而这个大儿子呢，虽然在父亲身边，却不和父亲亲近，虽然是财主的儿子，做着自家的工作，却是一个故宫的心态，一点都不开心。有时我们像这个小儿子，觉得自己不配，却不知道天父乐意赏赐我们，乐意的恩待我们，怜悯我们，给我们更好的预备啊！我们不配，这个心理不配好不好？好。但如果你觉得我不配，你却不去做，一让你做什么，哎呀，主啊，我不配，让你去做个主公去传福音，主啊，我不配，你这是懒惰，你这是懈怠啊！你这就是像那个一千银子一样埋在地里，主说你是又饿又懒的仆人。所以我们有不配的心态，但是会积极的使我们怎么样，做着更多的工作。那么小这个大儿子呢，有时候我们也像这个大儿子，明明活在上帝的恩典中，却忘记了我们可以继承家业，我们可以拥有这一切，这一切的一切不是因为我们的努力，是因为我们是儿子啊。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一个故宫的心态，所以一个是在家的浪子，一个是在外的浪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是父亲节，我们有一位共同在天上的父，慈爱的父，盼着我们回家的父，我们不要再做浪子，不要让天父伤心，不要让耶稣失望，不要让圣灵担忧。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在这个比喻中，父亲主动的与小儿子和好，又劝大儿子和小儿子和好，同时也是在提醒他们和父亲正确的关系，也是耶稣对着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提醒，与这些被天父所接纳的税吏和罪人和好吧，更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提醒。这正是远离天父最忠诚，任意放荡罪恶深，及时醒悟要趁早，归回父家神欢心，不配称子求神恕，主愿接纳我罪人，浪子回头金不换，慈爱天父盼你归。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当年借着浪子的比喻，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不配、有限、无知，更使我们看到父神的爱是那样的无私、宽广、饶恕、接纳。我们深感不配的同时，我们要学会感恩，不要再做浪子，不要再做故宫，让父神伤心失望。我们要做真正的儿子，顺命的儿女，讨你喜悦的儿女，遵行你旨意的儿女。愿主加给我们力量，保守我们常在你的爱里，像你一样荣耀天父，来讨父神的喜悦。奉主的名求，阿们。